要有健康的教会，就要有健康的教会行政。
而健康的教会行政是建基于真理之上，
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顺服圣灵的工作，
以致个人能各尽其职，做神的好管家。
良友圣经学院，
姚谦牧师，
文慧老师，
教会行政。
欢迎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特别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们收听教会行政。好不容易呢，教会行政这门科目呢，24讲，我们来到了最后一课。对，最后一课啊。那么最后一课呢，大家心情怎么样呢？您学了有没有实际的运用呢？特别是已经过了一段日子啊，那呢，您听了之后呢，有一些比较难以操作的，希望您记下来。那么也可以将实际的困难呢，告诉姚谦牧师，告诉文慧。我们希望呢，将来的日子能够在学生园地或者是我们良院的一些交流的平台上呢，
对对对，
有一些的交流，有一些的互动。那在教会行政这门课呢，我们是有4大单元的，每一次我们都再一次的提醒同学们，那希望你们呢有一个整体的概念。我们第一大单元呢是一个最根基的，讲到教会的体制以及呢一些不同的行政的架构。第二大单元呢，我们就讲到呢教会里头的沟通和计划，特别提到这个会议怎么样的沟通，怎么样的进行。那么计划，特别是教会里头呢有长期的、中期的、短期的计划。那么有计划、有会议，我们知道呢一定是有人啊，人是最重要。所以第三大单元我们讲到这个领导以及合作，因为我们知道呢教会应该要有同工，但是也要有义工。那么教会呢是全体信徒成为一个伙伴的群体，所以呢双轨制怎么样的一起合作，彼此的配搭，这是我们第三单元的一个很重要的中心课题。那么最后呢，我们讲的就是教会的纪律，那这是上一堂课啊。最后一堂课我们要讲到教会的传承。
其实最后这两门课呢，圣洁与传承呢，姚谦觉得也是蜻蜓点水，跟大家聊聊就过去。但是这个部分呢其实也蛮重要，
很重要。
因为特别我上次说这个纪律呢是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另外一个不容易呢，在这个时代里面呢，传承呢，你找到接班人呢，你把你的工作不单是你自己做得好，而且也可以交给你上来的同工、年轻的同工呢，这方面呢我觉得应当更多人一块来讨论来讲究。
对，
姚谦自己的那种的考虑也是有限的，因为我还没有
接班人
但是呢如果我觉得我做得不好，我如果做得好一点呢，我现在应当已经有一个接班人跟着我来做事情。
哦，就是接这个教会行政第二次。
如果再讲教会行政还是我讲，或者说我讲过次，第三次再讲的时候应当有新的同工也可以接来讲，那个就好一点。我只是说用这个作为例子 来提出这个重要性。
所以牧师在侍奉当中，我想每一位侍奉的同工呢应该都有一个很清楚的观念或者是概念，就是我不仅是要参与侍奉，好好的在这个事工当中呢去完全这个事工，我还要在这个侍奉当中找接班人，训练这个传承可以继承的同工。
其实呢，谈到今天的主题，怎样传递经验呢？我觉得一语道破，怎么说呢？就是圣经里面说的门徒训练。
门徒训练。
当保罗要提醒提摩太，他要努力，要教导忠心能教到
别人
的人的时候呢，就把这种传递经验、传承的要求呢，已经说出来。
是。
但是我们觉得很可惜的就是很多时候包括在教会里面一样，我们的领导、我们的牧师可能都做得很好，但是到他要退休的时候根本都没有人能够接得上， 那这个呢，我觉得是一种遗憾。
牧师啊，我不知道我举的例子对不对，因为我曾经呢就听过呢啊，有主内的肢体就提到这个摩西跟约书亚。
嗯，摩西约书亚。
摩西很棒，因为他找到了约书亚，但是约书亚之后就没人了。
没有人。你要怪约书亚还是怪他不如摩西？
没有，就是让我们看到那个后果，就是呢摩西有约书亚，约书亚带以色列人进迦南，但是约书亚之后呢没有一个后继者，你就看到士师时代出现。
对啊，我哎呀，你刚刚说士师记呢，我就讲完这个呢也要来讲分配给我讲士师记。那么那个是大前提是没有王的年代，
对，
没有领，我不敢说完全没有领袖了，但是都个人任意而行嘛。
对，
所以士师记呢也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想想，但是不要说的那么远啊。嗯，你刚才说摩西有约书亚，约书亚没有领袖起来接他班，我不怪约书亚，可能他面对那个难处也是很大，
对，他忠心尽责了。
那么我们今天二十一世纪的教会，不管在农村的我们很多的堂点教会聚会点，或者说在城市里面，城市里面的教会呢就很大了，或者说那个规模啊人数，可能堂这班人跟在农村里面呢真的不一样。特别我们很多在农村里面很忠心爱主的同工，
嗯，
因为人口流到城市去嘛，所以他真的很不容易。你在这里谈，怎么这班人呢对他来说是天方夜谭。
嗯，
但是我们还是说困难是一定的，但是我们今天要谈不是跟你谈怎么找接班人，是你怎样可以把你服事的经验
是
来全
传承
成给你的好的同工，
嗯，
有盼望的同工，真的委身的同工，你要把你可以的累积的经验来传出去。
嗯，
这个呢其实我也来尝试来谈谈呢，啊，我觉得在这里谈我只有七八点跟听众朋友谈，大为方面，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也是一个交流的平台了。
嗯，
我们的同工你比姚谦文会更有智慧啊，我相信一定你按你实际的经验呢也向我们往后呢来提出来。
好，
我觉得在谈到传递经验的方面呢，就我们服侍比较一定有一定日子的同工呢，你一定在神的面前累积有某种的经验。
对，一定有一些经验是可以做总结的。
那么你就要好好想怎么把这种经验来归纳起来。
啊，
所以第一个呢就是你要懂得归纳出你服侍主的经验。
是。
如果老一代的同工前辈了，
啊，
用这样的字眼了，我们要鼓励已经比较在服侍主的年日里面比较久的同工呢，
嗯，
你要把你的知识你的服侍主的经验来归纳起来。
嗯，
那么这个归纳呢很重要，可能你说这个是你个人的体会，那么体会归体会，你怎么样把它很实际的来表达出来。
嗯，
老同工也不要老气横秋啊！你说哎呀我很了不起，你怎么样去跟我学，不要这样。但是你真的也是不是不要过分谦卑，但是我们一定有我们的某种心得，你就要想怎么样把这个归纳出来。
是。
那么归纳的方式呢，因为有一些说出可以说出来呢就课堂教导啦，你开什么
同工交流会，
同龄班，但是某一些呢，你觉得可能说不出来的，可能也不容易说出来呢。我觉得呢，就可能要个别的，不是课堂的方式呢，来交托给你贴心的人，贴身可以传递出去的人，
就是生命影响生命，
生命影响生命。
嗯，
我甚至说，如果你说，哎，某一些课堂不可以表达的，你觉得很重要的，可能你要私下找时间跟你要培养的同工来有个人的时间。
是，
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太忙碌了，其实如果我们有好的接班人好的同工接我们的 棒子，你一定要安排有私下有跟他一块的时间。如果连这个时间你也没有可以拿出来呢，就很难，你不单是你的经验你的知识，甚至你心里的话呢也不可以传给他咯。
其实有点像师父跟徒弟了，
师父徒弟。所以我们就我说我没有新话，说说穿了就是门徒训练就是一种呢师父跟
徒弟
的关系。
嗯，
其实今天虽然你说已经是哎呀我们说一个网络的年代，
嗯，
这种这么古老这么师徒的方式还是用着不用着呢，姚谦觉得这个更应当有效。
对，
因为我们就是没有这种时间，没有这种感情的交流，这种传递，这种培养，我们就没有好的接班人。
嗯，
第二呢，这个也是老套，我觉得经验知识的传递呢也需要透过很好教会你服事的场所呢建立文档。就是说你的教会的事工，你如果进行一切的会议，
嗯，
有没有很好的记录呢？
哦，
记下来呢？这个记下来，这个累积这种文档呢，就是一种让人呢后人呢学习一个很好的文化。
对，譬如说呢，在我们电台啊，我们有不同的节目，那么有的时候呢，同工可能会有一些的调换。啊，节目岗位的调换。那通常我接一个节目的时候，我就会先看那个节目之前的监制，他有一些的文档的记录，那我大概就能够知道这个节目之前做过什么，大概呢，方向是怎么样的，听众群有哪一些。同样，教会也应该这样。
啊，我这样说的时候，我当然我也留意到，在农村的教会根本这个那种
对比较缺乏，
不合适用了。但是在城市的教会，今天不应当太过困难。如果你说以前没有，现在要建立这个文档的这个系统呢，其实。如果我们在香港的教会也不容易啊，很多时候有些人说完了，做完就算，根本都没有存留一些的记录。如果每一个教会，包括我的教会，他每个月的施工，每两个月的施工有一个月报，
对，
一个分享的原地，施工也好，这个做领袖他在这段两个月里面服事的经验，化作文字让。整个会众弟兄姐妹也留意存留下来，
嗯，
那么往后十年过后你回头去想，哎，那个时段那个叫那个主题说过的话，哎，这个成为往后的同工他参考跟学习的一个很好的材料嘛。
对，
如果你这个没有呢，就好像过去的历史你在阵痛里面过了根本没声势的就让它过去。
对，
你怎么培养同工呢？如果同工要查找不到，所以文档呢，我觉得呢是重要。第三呢，当然呢，我们说，如果你训练同工有一些案例，
嗯，
作为教导呢就更好。比方你如果说，哎，同工要培训他，帮助他在布道服事里面。要传给他，
是。
那么你自己作为领袖，你过去那一次那一段时间很深刻的做这个布道的服事，你应当有一个记录，也按那个特别深印象的例子来跟他来谈谈，这个就是做叫做案例的教导嘛。
嗯，
比方我们传道人很多时候要培养好的同工讲道。那么你预备讲道里面你碰过什么令你很挣扎的状况呢？
你怎么准备讲道呢？
你怎么准备呢？那个这个可能在课堂里面你也可以有机会讲，但是不如你呢真的试下呢跟你的同工说，哎，我曾经呢是这样的
是
走过来的。那如果有这样的个别的分享，你培养的同工传递经验给那个年轻的同工一定呢比但是你在课堂呢好多。
是。
这个也是门徒训练嘛。我的意思说这个是案例的教导呢很重要。比方你如果某一次去探访，哎呀，你探访里面不是一般的探访啊，你呢发觉呢那一次把你的执事跟他一块去探访，哇，有很好的分享，很好的经历。这个案例呢就成为你培养 往后的同工一个很好的深刻的印象。我记得现在我教会有一个执事，他每一次不是每一次了，过分这样说了，他某一个合适的时间就常常提出来，哎呀，我没有忘记很多年前跟姚牧师，我女儿还小，一家三口跟你去探访。
哦，
他说跟我去探访，我已经忘记了。但是那这个案例，你带着他在你身边去做呢，
嗯，
也成为你培养往后同工，或者说透过这个指示说出来呢，也鼓励往后弟兄姐妹怎么样参与探访嘛，
是
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
是，
所以我们说案例教导呢，建立文档是第二呢，第一次你要有个别事下的来传给你的同工呢。那么第四呢，我觉得传递经验里面呢是，尽量呢把你的这个服事的经验来量化、数量化啊。
是，
比方你那个教会如果有不同的部门，那个部门呢都是事工的部门嘛，不同的部长跟牧者，你已经在这方面有服事的经验，而且也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文档，那么你就要主动的来辅导新进来的同工，按照你上面我们说建立文档这个系统，跟案例的教导呢，你要主动的来指导你的同工，因着你有一个已经好的基础。我们中国人说薪火相传呢，
对，
就是这回事嘛。
嗯，
我了解到在企业界呢，他们说，哎，训练人才，说什么传帮带。
传福音的传，帮是帮忙的帮，带是带领的带，传帮带。
传帮带、啊哎、这个口号呢我觉得很有用、
哎、
如果用在我们教会里面，你就是传授、帮助带领你的同工、
啊、非常棒，特别是对那些新同工或者是年轻侍奉的同工。
对啊，他刚进来、你没有理由不给他特别的指导的嘛。
啊，所以你要将你的经验有一些的传授。
他边服侍边参与的时候，你就要在他旁边来帮助他。
对，
所以传帮带是这个意思、
嗯、
我有一位年轻的传道同工，刚刚来教会一年，其实呢我是顾问牧师，我不是主要是做那个堂主任的，今年开始。但是我觉得这个年轻的同工他也主动，他也学习，有学习谦卑的心，主动问我牧师事情应当怎么样。如果你的同工是这样的人，他不是哎让我来做不用你管哇很不一样的嘛、现在很多人
很不同啊，
不同啊，他真的有一个谦卑的心，虽然他也不是完全新的，他以前在其他地方也有服侍的经验、但是这样的人你就要特别来传帮带，来帮助他啦，给他时间啦，把你的服侍的经验量化的意思就是你要主动，而且也把以前发生的事情呢也指导他。我觉得这个事下门徒训练师傅带领你的徒弟的过程呢，是一定需要很具体在众教会的服侍里面来实践的。
最好呢这个牧者可以呢定一个时间，跟这个徒弟或者是新同工说，我们每个礼拜或者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啊，一起的交通分享。
每个礼拜有呢，这个呢就是很高要求了。今天真的太忙碌，这样的每个星期有呢，姚谦也觉得不容易。如果你每个月有一次呢，我觉得也是很了不起、真的很认真。我们见面可能吃顿饭，
对，
但是你吃顿饭的一个时间，其实大家的目的也是很清楚，都是跟他聊，哎，这个月最近这个时间在这个工作里面应该怎么样啊？你就要发挥你的传帮带的那个理想、那个理念了、那么第五呢，我觉得今天我们说是一个团队的年代，那么团队里面的成功呢，其实呢也是要有效的利用小组这个作用。很多教会呢，我不是在这里推举小组教会。小组教会就是很多教会呢就慢慢把那个组织呢小组化。但是这个呢当然有很多的研究，很多外面全球的教会也有这种的经验。
是。
但是我也同意，其实今天呢人际的关系要亲密一点， 这么忙碌的社会氛围底下呢，如果你不懂的也不准备用小组来做推动呢，是很可惜的事情。
对，
因为小组呢不但是教会生活里面呢一种很好的交流的方式，其实当我们谈到传递经验培养人才呢，有时候你真的就好像保罗跟提摩太，师傅跟徒弟有个人私下的时间。但是我觉得在圣经里面，如果我们研究使徒行传，保罗这个伟大的宣教士跟牧师呢，他很懂得利用小组，
他有一个小组对攻的，譬如说路加啦，路加是一直跟着他的嘛，
在他旁边，所以提摩太啊、提多啊、
路加
有一些名字，
以巴弗提，
他探访不同的地方教会的时候呢，就有一群人在一起。其实
是
在这些旅行步道或者是探访里面，当然你可以说那个是旅程而已了。但是如果你深入来想一点呢，哎，保罗透过这些旅程呢，其实就是一种小组嘛。
对，
六个人、八个人、十个人以内，哇，那些时间保罗可以跟他们聊多少事情啊？可以用这些时间行程的时间跟他们有分享。那么我们今天如果不懂得把我们的同工用小组，可能小组里面你有分派不同的作业，那么一方面你可以同时培养不单是一个同工，
对，
多几个同工，
嗯，
那么传帮带，当我们说刚刚那一点主动帮助新的同工，但是小组呢就是教会增长跟门徒训练一个最有效的工具。
对，因为你传帮带不是只有一个人，是一个小组，他们又能够再去帮另外一些人。
而且小组呢，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呢，甚至我觉得啊，我女儿告诉我，她进大学嘛，其实大学他们作业啊，很多做功课都是小组了。
对，
但是连他，你了解现在很多大学生他边学习也边要找工作嘛，
是
比方他们放暑假要在外面去
打工，
连参与打工那个 interview 啊，我们说那个
面试
呢，也是小组的，
是吗？
对啊，他不是单过见你，他是一个群体里面十个八个人一块看你的表现怎么样，
哦，看你跟别人的互动怎么样。
所以呢，这种小组的操作呢，连会面也用得着，
是，
那么这个也是培养人一个很好的构思跟实际的工具。
对，牧师这样说呢，我想弟兄姊妹就可以体会，就是透过小组其实你也可以帮助这个年轻的一代，他们彼此互相的同工。
其实内地教会我们说，我们也了解很多时候小组查经变相是讲道聚会，
小组讲道。
如果我们同工懂得用小组来培养弟兄姐妹念圣经、读圣经、研经，你就也是有效。
对，
懂得用小组来培养你的同工。
对对。
姚谦最喜欢小组，因为我信主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带领研经嘛，查经。那么我觉得这个工具呢，真的是培养你的同工一个很好的工具。你很好的同工灵命讲到读经怎么样好不好呢，透过小组他的表达、他的分享、他提出问题呢，就可见一斑。
是，
你培养人不要忘记小组。那么第六呢，还是提到今天我们是电脑化的年代。
是，
我觉得呢，电脑呢上面如果我们懂得用呢，很多很好的材料，
对，
很多很好的材料库。那么，但是我要说，我过去说，哎，这方面要再深入一点来说，虽然这么方便，现在有时候我不用去图书馆了。我觉得我的电脑一上线呢，就是一个很好的图书馆。但是上面的材料你怎么分辨它？你怎么有效的利用它取舍？这个你就要很小心，
而且要很小心，不要上瘾。
对啊，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
太多资料了，
常常在线上不下来，也浪费时间。
对，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有觉知的人啊，生灵果智啊，觉知，但是你懂得分辨，懂得去觉知自己，我觉得，你应当有效的利用这个电脑库。
对，
这个线上的材料。
是，
所以以前如果教会说，哎呀，我们没有培训的材料，哇，今天其实多的
不得了啦，你上网去看
看，你懂得用，根本你借用他人，当然我们说你要注意版权啊，你不会所有都抄下来都一字不漏，你要懂得变化，懂得改良，懂得用你的自己的意思去消化，往后再用，这个为什么不可以啊？这个也是我觉得电脑化的出现也是上帝给我们人一种很好互通交流的工具嘛。
是，
所以电脑的资料呢是一个呢传递经验彼此学习一个很好的渠道。
是，
那么还有一个呢，还是我们说这个门徒训练里面呢，如果做得好呢，我们这种师徒的制度，把它慢慢标准化。
标准化就是成为教会的一个
篮板。
哦，
或者说你说，哎，我这一代人，我在培养门徒的事上，我有这样的记录，我有这样的案例，我有这样的人手。那么当然呢，你新一代是不是完全按照这个标准来实行呢？可能也有它有的变化，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标准的作业呢，这个师徒制建立起来呢，如果你说要传递经验呢，也是很难嘛。所以我们也尽量在接纳文档，我们说过了，案例教导，量化经验，小组操作，甚至用到电脑方面呢，我们真的要好好的用。
是。
那么最后一件事情了，谈到最后了，传递经验呢，我们还是说，我们今天是一个团队的年代。
对。
团队应当不断的完善。好吗？那么你做领袖呢，要需要预备留意这帮人的第一。
对。
那么教会里面你是领袖，要有这帮人，那么你的同工是不是有这样的理念呢？
也要给同工有这样理念。
你要鼓励他这种代代相传的薪火相传的这种事情嘛。当然呢，还有一点，我们不是最后一句说话，其实我们应当同来求主教导我们怎么样从传统到现代的创新。
对，
我们不是传统是好的事情，但是也有它不好的，你一定要从传统里面转出来，也有创新的意念。这个就是我们传递经验，我可以跟大家谈这个几个主要重点了。
是相当相当的具体啊！我想呢，亲爱的同学们呢，在听姚谦牧师的分享时呢，可能心中已经在祷告，也在寻求怎么样在教会里头呢有一个接班的训练。那其实文会要说，姚谦牧师啊，希望呢，我们这个教会行政呢也有传承。
对，
怎么样传承呢？就是24堂课，我们讲了。都是一些比较原则性的。那么我们希望呢，就是亲爱的同学们，你接手，然后在你的教会呢实际的去操作运用，那传承下去，然后呢再回馈给我们，我们看看呢究竟呢这个问题在哪里。那我们就希望透过这样不断的传承，不断的运用，不断的回应交流呢，让这个教会行政呢能够更具体化落实在中国的教会里头。愿神呢祝福大家，也祝福大家的教会。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努力，再见，
再见。
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万军耶和华，唯有你配得荣耀。
高举双手，
高举双手，同心颂扬万军耶和华，我们宣告你为王。